气并非福，多气乃是祸。嗯，好。第四方面，一夫多妻制度在回教国家里头有，回教国家，因为在回教国家里头，回教的教义准许一位丈夫有多个妻子，这是回教国家里头的回教教义所许可的。好，除了回教国家教义之外，还有没有？有，有一些其他宗教或者民族的风俗习惯准许一夫多妻啊，除非国家的立法规定一夫一妻制度黑白规定之外，大部分呢都是一夫多妻制度，这是相当普遍的。在中国的士大夫阶级都有三妻四妾这种思想，所以古往今来也不例外。所以落后的民族也是这样，一夫多妻制度。不过因为人离弃了神，越来越离开了圣经的原则，所以一夫多妻虽然普遍，但并不值得我们去效法，也不值得基督徒我们这样去做。好，第五，一夫多妻制度是不是幸福的婚姻呢？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观点不同，有不同的法律根据，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不同的民族风俗，有不同的现实问题，但是虽然个人见仁见智，各有观点，各有理论，各有说法，总而言之一夫多妻啊，家庭困难啊，好像鸭子吃房莲啊，有口难言啊，明白吗？黄连是苦得不得了，但哑巴吃了黄连苦得不得了啊！哎呀，叫苦连天，叫不出来，不会说话。这哑子吃黄连呢，有苦难言，就是这个光景。为什么呢？已经有了多妻成了事实，痛苦得不得了，要向谁说呢？只有泪向心头落，自己吃吧。啊，很痛苦的。我就亲眼看见很多这个光景，很多 case 我跟他们也接触过。好。一夫多妻啊，有人说是幸福，有人说非福，有人说是厌福，不一定是厌福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了，起码从圣经啊可以查得出来，一夫多妻有很多的难处。第一个难处，我们看志气和睦，志气和睦在创世纪第21章1节到16节提到志气和睦。亚伯拉罕，你看这个信心的伟人，他因为啊多妻的缘故闹家庭分裂，结果怎么样？他把那个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亚赶出去，心灵痛苦的不得了。你看，造成家庭的纠纷，造成心灵的痛苦，这是啊没有办法挽回的，也没有办法解救的。我们看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这样。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啊的父亲呢，在中学时代的同学，他父亲有两个太太，那么是在奋争。有的时候我去拜访我的朋友，我就发现了不对路，两个妻子不能住在一个家庭，要分两个家，要分两盘生意，要分很多事情，结果苦得不得了。所以那个父亲呢，有时候也常常表示说他后悔了，娶了两个妻子很痛苦，儿女也痛苦，围着产业，围着各方面也痛苦。那么这里我们就发现，一个丈夫两个妻子非常痛苦。麻坡有一个做砖的，我是家出生在麻坡的啊，做砖的并不很有钱，他有两个妻子，哎呀，晚上睡觉都要打架，也就睡到三更半夜啊，他两个要打架的，闹得鸡犬不宁。你看这是真是不好意思啊。那不但儿女有问题，夫妻有问题，生活有问题，很麻烦。麻过一个叫拉豆啊，有钱有势吧，他有了一个儿女已经大学毕业了，年纪也大了。他第二个太太，大太太气得不得了，会哭哭到不会哭，有眼泪都流干了，痛苦得不得了。好了，哎呀，家庭闹得鸡犬不宁，很痛苦。过了一个时间，那个拉豆啊又讨了第三个太太，第三任太太， 哦，大太太高兴了，大妻子拍手，他讲他为什么高兴呢？反正已经得不到你的了，给老二抢掉了。第二个妻子抢了，现在第三个妻子把第二个又抢掉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他幸灾乐祸在鼓掌，但第二个妻子吃不消了，又跟他算账了，又找第三个妻子算账，弄得满城风雨，整个麻坡都知道这个消息。哎呀，弄得很多笑话。你会发现多妻啊，痛苦得不得了。好，第二方面的难处，兄弟虚强啊，也就是说兄弟彼此中间斗争，这是在四世纪八章二十九节到九章六节。基甸就是这样，基甸呢，他有多妻几个，我们不知道啊，甚至说基甸好几个妻子，他有几个亲生的儿子啊，七十个哇、哦，按人生命的年龄，我看呢，这基甸的妻子相当多，可能有半打以上啊。因为你看，光是亲生的儿子七十个，女儿呢，如果也七十个，就等于一百四十个。你想要多少妻子才能够生那么多孩子？你看不简单啊。好，基甸虽然是说是一个世事，但是啊，因为啊多妻多子啊，家庭闹残杀，基甸死了之后，他这个爹所生的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，跟以色列人说：你们要服侍我一个人，还是要服侍基甸七十个儿子？你们选吧。结果怎么样？闹革命，把其他的七十个兄弟通通杀光了。你看，兄弟西强啊，兄弟闹斗争内乱。这是多妻多子的泛滥。好，第三方面的难处，撒母耳下十一章，大卫啊，好几个妻子。大卫啊，因为犯了奸淫，杀人之夫，抢人之妻啊，犯了大罪。圣经借着先知在那边责备他，他也认罪悔改，他也错了，认罪。但是罪的结果留在家庭里面，要有报应。所以啊，大卫自己家庭里面怎么样？安顿和他玛同父异母的两兄妹闹家庭丑闻，结果亚沙龙啊记恨在心，为妹妹报仇，计划谋杀暗杀他的弟弟。好了，这个父亲呢有好几个妻子，那么家里啊这个兄弟姐妹一大把，就闹成了这个淫乱的事情，谋杀的事情在家庭里面发生。如果大卫只有一个妻子，我看没有这些难题，对吗？这是多妻的危险。好，第四方面，影响信仰。所罗门王就是这样，还有雅各的哥哥也是多妻吗？雅各的哥哥以扫也是多妻，也是闹成信仰上破产，闹得他这个婆媳之间纷争，这创世纪记载很难。我们就看见了多妻啊影响信仰的生活。好，第五方面的难处，嫉妒纷争。拉结跟利亚两个，他们彼此互相嫉妒，因为生孩子的缘故嫉妒，甚至在那个士师的时代，撒母耳的母亲呢，是吧？是吧？也嫉妒另外一个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呢，不会生孩子。另外啊，这个他的那个丈夫啊有另外一个妻子的话会生孩子，那两个也就彼此中间厌弃激怒，受很大的痛苦。我们就看见了嫉妒纷争多妻的痛苦，这是内外交战，非常的难处。好，这是第五方面。第六方面，爱跟恶，爱的跟不喜爱的，爱恶不平啊。因为啊，这个丈夫没有办法说，哎呀，我现在爱情专一，如果爱情专一，他不再找第二个太太了，对吧？所以啊，爱情不专一怎么样呢？所以爱这个妻子比较少，爱那个妻子比较痛恨的，或者恶那另外一个妻子，结果怎么样了？家庭出问题。对，爱恶不平，家庭内乱。 这是它的难处。最后啊，第七方面的难处，经济难处。除非大户人家没有经济难处，否则大部分都有经济的难处。这是大部分的情形。为什么？一般家庭啊不是很富有，妻子一多，儿女一多，生活费用大，教育费用一大，结果家庭经济造成很多问题，儿女没有办法好好的受教育，产生很多家庭里面的痛苦。哦，中国古诗有一篇文章啊，我在中学时代读过，叫做其人有一夫其人有一妻一妾，有人读过哈，高中时代。其人呢，他有一夫一妾，有一妻一妾，就是有一个妻子，还有一个妾，妾就是这个小妻子啊。那表面看起来啊，哇，他很好，其实这个人呢、啊，穷得不得了，经济有难题，结果跑到人家这个清明扫墓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些献祭那些肉啊什么咯，去扫墓的去那边呢，吃那些人家献祭的东西回来，嘴巴擦得油油的，告诉妻子说，哇，他怎么样有钱，怎么样有钱。其实这个叫做打肿脸装胖子，就好像有人还没有吃饱，有人呢、啊，这个是一个笑话，家里放一块那个猪皮，要出门猪皮只要擦一擦，油油的，是不是在那边吃什么、啊？今天我吃猪肉，你看嘴巴油油的，吃猪肉，其实穷得不得了，连猪皮都没有闻到，擦一擦嘴巴罢了。他说我吃肉吃肉，这个就是打肿脸装胖子，家庭没有喜乐，这是很大难题。好，第三种制度，这种啊听起来有点古怪啊，一妻多夫，有没有这种事情？有，一个妻子嫁给好几个丈夫。那么这个不普遍，这是在啊民间的少有的制度，不过也有，就是在西藏啊就有这种一妻多夫的制度，在西藏有这种风俗的存在。那这个不是圣经的原意，更不是的笑话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婚姻的问题是神圣的，希伯来书说的是圣洁的，要产生虔诚的后裔，应该遵照圣经，维度婚姻生活，大家都有美满幸福，遵照神的话。好，第三大点我们要看的幸福婚姻的原则，幸福婚姻的原则由上帝所这个配合的。马太福音19:16说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，就表明婚姻应该是神所配合的，是神圣的，是贵重的。所以第一对婚姻谁来配合？亚当夏娃，我们做了创世纪，上帝所配合，上帝来创造，上帝来安排，上帝来计划，神圣的婚姻，神所配合。要神配合，一定要根据圣经的真理、信仰的准则、圣经的话做标准。第二，要有幸福的婚姻，一定要遵照上帝的旨意。罗马书12:2说，要查验何为善良、纯全，是上帝的旨意。好，如果要遵从上帝的旨意，一定要以主为大，以神居首位，以耶稣在心中做主，才能遵从上帝的旨意。如果一对夫妇不认识耶稣，能不能遵从上帝的旨意啊？能不能？不能。好，我一些同工啊，在美国，一对夫妇打架，吵得不得了。那么，在美国一对夫妇同工啊，晚上睡到12醒了，丈夫告诉太太说：“啊，我一个感动啊，要开车去看某某朋友。”太太说：“开玩笑，12你现在开车去到他那边60英里，要一个钟头开车，虽然美国路很好啊。”哈，开得很快，到那边1点，人家睡觉了，你1点看人家不行的啦，不了，改天再去。太太要丈夫睡觉，丈夫又睡不下，那不行了，我一定要开车去，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，非看他不可。好，太太起来了，跟丈夫两个开车去看那个朋友。到那边晚上了，灯光亮亮的，没有睡觉，敲门了，到他朋友家里，他们两个还没有睡觉，发现了家里乱七八糟，这个。先生呢，眼睛黑了一边呢， 夫妻吵架打架啊，太太用镜子摔过去，快点摔个眼睛都黑了一边呢。太太在楼上啊 packing 啊，打包行李，准备明天离家出走到法庭，听那边说搞婚姻离婚好了哈。那么这一对同工去的时候，丈夫找男的谈道，妻子找女的谈道分开，结果两个人都愿意信耶稣祷告接受。结果第二天早上啊，这个眼睛黑一边这对夫妇啊，开车回来看那个前传道会的同工，他说幸好你们昨天来了，不然我们也许今天法庭见面，也许太太已经离家出走了，因为你来了的缘故，让我们能够彼此在一起过生活。你看，遵从神的旨意，先要认识神的救恩，先要接受神的救恩，才能遵从神的旨意，否则这是不可能的。好，第三方面，幸福婚姻的原则，要相敬相爱，彼此相爱。中国人说相敬如宾啊，其次啊，夫妻是同命啊，啊，一条命来的，哎，同一位一人嘛，同一起就一个人嘛，那彼此共命啊，同命来的不，生死与共啊。所以啊，中国古书说啊，在天燕为比翼鸟，在地燕为连理枝哈。虽然不是同年同月生，但念同年同月死哇，这表明了爱情的专一哇啊，舍不得一个仙子，对吧？啊，舍不得，所以仙子的人比较幸福，你知道吗？夫妻，后死的人比较痛苦哦。所以啊，谁早一天离开世界，这个人比较幸福，我 lucky 啊，比较幸福。好了，我们言归正传啊，相敬相爱，好。我们讲到相敬相爱，培根说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什么？好妻子是年轻时候的爱人，中年时候的伴侣，老年时候的保姆。各位弟兄姊妹啊，夫妻越老越可爱哦啊，老年时候的保姆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不得了啊！哎呀，好。那么法国有一句俗语说很有意思啊，法国一句粤语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好丈夫应该装聋，好妻子应该做哑。哇，这是你今天来听这么多，这两句话你记下来啊。哎，我们大家讲一遍啊。好丈夫应该装聋，预备讲。好丈夫应该装聋，好妻子应该做哑。如果以后你们出门听怎么样啊？哎，妻子一定说，哎，好丈夫装聋，赶快耳朵装聋，不是的话。你自己念自己的，好妻子应该做哑。你知道我都常常发聋，就是这样啊，你明白吧？如果一个妻子啊一路讲话喋喋不休啊，丈夫已经工作累得不得了回家，这个丈夫啊不是妻子离家出走，丈夫要离家出走啊，受不了的嘛，你明白吧？圣经箴言说什么？如果一个妻子喋喋不休啊，讲话不停啊，圣经啊很有意思不？圣经有时候很幽默，圣经他讲什么呢？好像房子破漏，下雨的时候一直地啊，滴滴答答一直地哦，真是不是味道啊！女人到底比男人爱讲话是吧？所以在这里啊，各位做妻子的啊，不要生气，这是事实啊，这是事实。今天幸好我太太还没有来哈、啊，她有事情，哈哈哈。啊，她有事情在家里，今天她本来是要来啊，现在呢有点小事情啊，太忙碌了，不能赶上来。所以嘛，他说很抱歉啊，想夫妻要大家都来，结果他自己不来了。不知道他怕听啊，他也想听一听。好，我这里做一个见证，不是我的见证，别人的见证啊。好，相敬相爱不容易。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啊，领布道会培灵会的时候，圣灵工作，一个中学老师，那么他跟妻子闹问题了，出问题。太太回娘家，他第一次去请来了，第二次又回娘家不来了啊！太太罢工回娘家不来了，他们两个已经有了个小女孩，一个女儿。丈夫在中学里面教英文做老师，太太啊吵架了回家，还相当远的距离，有20多英里。我在那里领培灵会，丈夫连听两个晚上都是您感动，那么就找教会的牧师说：“哎，牧师啊，请你请圣弟兄啊，跟你两个拜托拜托。”去找我的妻子跟他讲一讲，叫我的妻子赶快回家哦。丈夫想念得不得了了啊，丈夫去请他回家给他赶哦。那人家就说我不回家， 这好灵魂好了，让我痛苦的不得了。好了，那牧师就跟我讲，大圣弟兄，无论如何我们回去走一趟不可啦，成功失败还不晓得，我从来没有做过，怎么可以啊？这种合适了，从来没有经验啊，这种合适了我没有做过啊。那牧师又说，圣弟兄啊，这个中学老师啊，曾经有过一度啊，闹得家庭问题很厉害，准备自杀，他找我准备把女儿要送给我。那牧师说，比如说要把女儿送给我，那送给你你就要看住嘛，我要准备自杀，我要自杀，因为跟妻子闹翻了，太太啊说要跟我离婚了，所以我准备自杀。牧师说，对不起，我已经有四个女儿了，你再给我五个太多了啊，对不起啊，请你自己保管。牧师说，他把女儿接过来啊，那个弟兄去自杀怎么办呢？所以牧师啊也不敢的随便轻易。好了，牧师说，无论如何我们去一趟了，去就去了。结果叫了个老姊妹啊，跟我们重新的去了，祷告，佛姐，自己成功不许自败，非请他回来不可。怎么样去请的？我们去了，开了车，开了整个钟头到了，找他之后，那个妻子躲在房间不出来，你看可恶不可恶啊？人家老远来看他，他不出来嘛，躲在房间里面，我不好意思跑到那个别人太太的房间去啊。那个老姊妹可以了，进去了。他连看都不看他，脸向着墙壁，他明明知道你们这些来是要叫我回娘回家的，回丈夫家里的，看都不看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那老姊妹说，哎，某某太太啊，啊，我们今天呢、啊、有郑国最先生从吉隆坡来吧，特别要跟你谈耶稣啊，你要不要听？他说耶稣啊，耶稣我要听。从床上就下来跑到外面，我就跟他讲耶稣。我不是跟他讲那个要出去打架不对啊，你们这样啊，你错了，你那赶快回去跟李先生好，我不敢这样讲啊，我讲耶稣爱你，耶稣饶恕你，耶稣救你，你要不要信他？他说要。我说既然要很简单嘛，既然你要信耶稣，耶稣救你 ，OK， 好，第二步，啊，你愿意不愿意信他？愿意，愿意你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我说圣经说啊，爱是凡事饶恕，是吗？他说是，啊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是；爱是凡事包容，是；爱是凡事忍耐，是。他说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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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ything yes， 我说既然是，我相信啊，你愿意遵从圣经的话，圣经说啊，求上帝怎样赦免我们的，也像我们怎样饶恕人。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，你说是吗？他说是。我说既然是，你先生一定很爱你是吗？他说是。你也爱你的丈夫对吗？对。那你愿意不愿意原谅你的丈夫啊？既然你信耶稣也爱他，就饶恕他一遍。他说是啊，我说是不是、啊、你祷告？我说祷告，他也认真祷告了。祷告完了，我说某某太太，请你回去跟你丈夫住在一起好吗？大家好，我马上来啊！有了耶稣基督之后就马上来，没有耶稣就请你走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啊，相敬如宾啊，相爱如命，真是不容易啊！所以啊，这是夫妻啊，彼此相敬相爱才有喜乐。好，哪一对夫妻啊，从来没有问题的？哪一位啊？一定有问题的。你带属灵的话，都会有问题吗？对吧？我记得是上个礼拜还前个礼拜，我讲过一次，那个一个牧师的见证他年轻时候好像见灵一样，一幕一幕就来说，你打棋子一次，是重新放过来给他看的，啊，说牧师都会打棋子一次啊。很不简单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回过来讲，今天我们就看见我们真是需要神的恩典。没有一个人说，中国人很有意思哦，很有哲理哦，他说夫妻啊，床头打架床尾和哦，啊，所以就表示说不要含怒到日落，不要给魔鬼人地步，应该彼此饶恕相爱。好，第四个原则，夫妻应该同住在一起，这是圣经的原则。彼得前书三章七节，夫妻不要分居，很危险的，不要一个在东一个在西，住得很远，十万八千里，冒险得很，两边受试探，两边受引诱，两边受魔鬼的攻击，这是要不得，太危险了。我们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应该的，所以应该住在一起。圣经说的嘛，他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，这是圣经的话，要同住啊，不然的话分居就闹离婚了，对吗？出问题的。 分居七年没有见面呢，就是正式可以宣布离婚呢？你明白吗？法律条文呢？啊 ，OK， 好，第五，要夫妻婚姻幸福生活，第五个原则，宽容忍耐，忍耐宽容，好。有人说男女啊，因为误解而结合，了解而分离，这句话是相对性，不是绝对性。应该了解而结合，了解而彼此饶恕，了解而彼此宽容，了解而彼此包容，对吧？这样子才是实际的。所以基督徒的婚姻观应该是积极的、正面的，忍耐、宽容、包容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啊，夫妻的问题，我讲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见证。一对这个宣教士在中国工作多年，彼此相爱，大家羡慕。哎呀，白发苍苍啊，老夫老妻，大家说，请你告诉我们彼此夫妻相爱的婚姻秘诀。他说，以前我们大学毕业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大家都有学问，都有工作，美国又说男女自由平等，所以啊，男的要做头，女的要做头，两个都要头。美国的太太很厉害，她讲丈夫是我的头，我是丈夫的脖子， I'm the neck of my husband。 那头要转动是谁转啊？脖子转动头才能转动哦，你明白吗？表示太太啊比丈夫还要厉害啊。所以啊，要啊，这个谁到底是头呢？根据圣经原则，应该啊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。那如果家庭有开家庭会议不能解决， Who is the final word？ 谁讲最后一句话？根据圣经，丈夫应该讲最后一句话。如果两个都走极端的话，对吧？但最好不走极端的，综合了啊，大家和平相处啊。好，那么这对老夫妻怎么样呢？他说很有意思啊，外国人很幽默，他讲年轻人的爱情好像浓酒啊，中年人的爱情好像清茶。嗯啊，味道不错啊，干干的，浓酒烈得不得了。老年人的爱情好像白开水，你不喝酒不会死啊，不喝茶不会死啊，不喝开水啊就不行哦，每一个人都要喝开水对吗？所以表明啊，爱情越老看起来越淡薄，但是越可爱哦，它越宝贵哦啊。所以结婚呢、啊、到越老越宝贵啊，钻石婚呢、啊、才宝贵对吧？大概要几年呢、啊、50年结婚才有钻石婚啊，10年结婚呢、啊、不懂什么，我10多年的、啊、不懂是什么婚啊，1年什么婚呢、啊，大概不懂是草分木分都没有，恐怕都没有，不够资格。所以你看越老越宝贵嘛。所以他说以前他们闹问题，有一次他们吵架吵得很厉害，夫妻吵得很厉害，丈夫很生气，太太生气，那么太太就问丈夫说，你说你要做头，你在家里做什么头？丈夫说，我铁头，铁头很硬啊，铁头了，铁做的头，这是生气的话。那么太太说，你铁头有什么了不起，我钢的头更硬，你厉害我比你更厉害，钢的头你知道吗？钢比铁更硬嘛、哦、不锈钢啊，厉害啊，更硬啊，两个头，铁头削钢头更厉害啊，越吵越厉害。到后来信耶稣了，耶稣是我家之主，铁头不是头，钢头不是头，耶稣才是头。以后他们吵架怎么样？大家认罪祷告，跪下来认罪祷告，耶稣应许